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八章，今天我们要从31节读起。约翰的福音书，它记载的方式和其他三本福音书很不一样，在记载耶稣所行的事上，他的用字非常的节俭，而对这一件事情产生出来的影响，他用很大的篇幅来记载，要让我们明白这些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属灵的含义。第八章用11节的篇幅记载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耶稣不定他的罪，他的罪得着赦免了，并且耶稣要他从此不要再犯罪，就是要从罪的权势中得着释放。接着就带出耶稣一个重要的宣告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里耶稣启示我们真正的相信包含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认识主，第二部分要跟从主。接着13节到29节，耶稣与犹太人的对话重在要他们认识他是谁，尤其他宣告，当人子被举起来以后，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。这和我们今天传福音告诉人，耶稣因为你们的罪被挂在十字上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因为耶稣这样的传讲，有一些人开始相信耶稣了。接着从31节到59节，耶稣马上和那些开始相信的他的人有一个进一步的对话。这一段经文很长，也非常难得的是约翰完全用对话的形式来记载。31节32节，耶稣的宣告开始，我们先把那些刚开始信的犹太人他们所说的话找出来。我们发现其中总共有7次的对话，第一次在33节他们回答说，第二次在39节，第三次在41节后半。这几次用的代名词都是他们，就是那些刚刚开始信的犹太人。第四次在48节，犹太人回答说，五次在52节和53节，六次在57节，第七次就是他们最后的反应，59节。借着这些对话，让我们看到一个刚刚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又要开始学习来跟从主，而在跟从主的道路上是有一些关卡必须要经过的。而耶稣的话就像光一样，光一来就把黑暗分开了，那些真正相信的就留在光中，而那些没有真正相信的就要落在黑暗里。这样分别的工作，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都是重要的，并且是越早越好。就是你在某一关被卡住了也是好事，知道你问题在哪里，你可以谦卑下来，来到是光的基督面前寻求帮助。最悲惨的就是你以为你相信，结果你浪费了你一生都在一个错误的信仰上，到最后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因此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尝试把它应用到我们自己对基督的认知，求主给我们恩典。31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对于那些听到了福音信息觉得很好的愿意相信的，耶稣马上就带出下一步，你们不仅认识了，你们更要常常遵守我的道，这样才真的是我的门徒。也就是我们来跟随主要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，也就是我们一直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认识会越来越高，我们的跟随也会越来越深。在你跟随的过程，你们一定会晓得真理，因为这真理一点不差，就是耶稣他自己。不只是在圣经中客观的记载耶稣的所事，耶稣的所作，更是你把这些主观的应用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，这样你就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品格组织在你身上，也就是耶稣的话对你不再是客观的，而是主观的，成为你的真理了。而这真理呢，必叫你得以自由。这里的自由 就是从罪恶的捆绑中，从罪恶的辖制中得着真正的自由。当然，对于耶稣这样的宣告，这些刚刚开始相信的犹太人并不明白。耶稣提到的自由，他们领会的就是世界里面的自由，或者政治上的自由。33节，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？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以实玛利是从使女夏甲所生的，是亚伯拉罕凭着肉体产生的后裔。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是夏，是凭着应许生的，也就是在撒拉年纪老迈的时候凭着主的应许所生的以撒。在加拉太书4章22节24节有非常清楚的说明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侍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。那侍女所生是按着血气生的，或者是按着肉体生的，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24节，夏甲就是那侍女所生的，生下来是生子为奴。在4章30节就是说，要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他们都很清楚，他们是出于以撒，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，他们也以此自豪。他们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这句话是对的。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从人类的历史来看，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民族。他们曾经多次被掳，开始是在埃及的辖制之下，神借着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进入美地之后，到了大卫的时候建立了以色列国，后来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，最终犹大也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了，而以色列人也被掳了，已经巴比伦帝国的统治，波斯帝国的统治，希腊帝国，而现在是到了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。他们多次被掳，被敌人捆绑，然而他们一直认识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，他们是自主妇人所生的，他们有神的应许。犹大国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的，之后经历了几乎快2500年，在1948年以色列又重新复国了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亡国2500年之后还能重新复国的。一方面当然这是神的计划，神对以色列人有特别的旨意，另外一方面是他们一直持守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此在这里他们非常骄傲地说，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但耶稣这句话不是指着世界说的，不是指着政治说的。34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原来耶稣讲的不是物质的，而是属灵的，不是属地的，而是属天的，不是政治的，而是道德的。虽然在当时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，但耶稣并没有反驳他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这样的宣告，耶稣却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层次，一个属灵的层次，一个属天的层次，一个道德的层次，就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每一个犯罪的人都以为自己很自由，今天可以犯这个罪，明天可以犯那个罪，好像我可以自由地做很多事，但是每一个犯罪的人他都没有不犯罪的自由。像赌博上瘾了就没有不赌博的自由，吸食毒品上瘾了就没有不吸毒品的自由。这里的罪是一个人为化的罪，这个罪成为你的主人了，而你成为罪的奴仆。这个罪呢，其实就是撒旦的化身。接着35节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就像使女夏甲和她所生的儿子要被赶出去一样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。36节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耶稣本来是父的独生子，若叫我们自由，我们就真正自由了。这一节和32节做个对，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把这两节相比， 天父的儿子就等于是真理。也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，约翰在引言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基督他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，他来了，真理就来了。当你有基督，你就有真理，你有真理，你就有自由。这自由呢，是从罪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。这自由是你有不犯罪的自由。接着37节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当他们宣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耶稣也承认，只耶稣说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但现在耶稣要把他们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，你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就是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耶稣在地上的行事为人，他所说的话，他所做的事，就是父神的发表、定义、说明、彰显。听到耶稣所说的话，应该就等于听见父神的旨意，就是说，但你们容不下我的道。38节，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。耶稣把他和这些犹太人带到源头的问题上，就是说，他所说的是在他的父那里看见的，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所行的是在他们的父那里听见的。请注意这里用的对比，虽然耶稣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，但耶稣指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父，这个父和耶稣的父，就是父神，是相对的。耶稣所说的是在他在父那边所看见的，当你看见了一个异象，就尝试把这异象说出来，这是耶稣在他地上执事所做的工作。这些犹太人呢，是在他们的父那里听见的，他们的父是住在他们的肉体里，他们的肉体会对他们说话，听见了撒旦的声音，结果呢，他们就去行了。对于耶稣这样的话，他们不明白。39节，他们说，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，因为耶稣到这里所做的对比，我父和你们的父，他们就再一次强调，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耶稣就更进一步，更明白的直接告诉他们，耶稣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不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使徒保罗就根据耶稣在这里的话，发展出罗马书九章六节七节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多做他的儿女。因为若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要做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我现在将从神那里所听到的真理告诉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就在这里第一次把神提出来了，之前他都一直说我父我父，当然今天我们读，我们知道他是指天父说的。当时那些犹太人可能并不明白，以为他是在讲他肉身的父亲，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的，他的父就是天父。现在听到耶稣直接的告诉他们，你们所行的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，而你们所行呢，是你们父所行的。现在他们总算明白了，耶稣所说的不是属肉身的，而是属灵的。他们马上就回答，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以色列人在旧约是神的选民，他们也以此自豪。当然在以色列历史中经常被引诱去拜其他的神，也使用旧约许多先知帮助他们回转，也让他们认识他们去敬拜其他神就是属灵的淫乱。这样的信息尤其明显在何西阿书一章二节，因为这地大行淫乱，离弃耶和华。当他们意会到耶稣所说的是属灵的父亲，他们马上强调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 十四二节，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，乃是他差我来。耶稣马上告诉他们，他的源头就是来自父神，他是父神所差到地上，要执行父的旨意。如果你们真认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会爱我。接着43节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现在你们居然想要杀我，而我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听不明白，无非是你们不能够听我的道。你的道 The Logos 就是关乎神永远计划，关乎神永远旨意的发表。因为他们的成见实在太深了，至于对于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听不进去，他们也不肯接受。这样就带下来一个结论，44节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耶稣很明白的把他点了出来，你们不能够听我的道，是因为你们的父就是魔鬼，你们所行的是根据他的私欲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的，所以你们就想要杀我。耶稣这里就指向了人类的第二代亚伯和该隐的事件。该隐因为神看中亚伯的献祭而不看他的献祭，他心生嫉妒，就把亚伯杀了。创世纪4:7，神曾经提醒该隐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杀了亚伯就是受了撒旦的怂恿，因为撒旦从一开始就是杀人，他不守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他是说谎之人的父，所以就把我们带到创世纪3:1，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人类第一次堕落就是出于撒旦的谎言，他化身为一条蛇，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一开始就说谎话，让人对神的话打了折扣，至于人就犯罪了。住在这里给撒旦做了一个很好的定义，他是说谎者之父，他的谎言带下来人的犯罪，犯罪之后带下来杀戮。撒旦是说谎的，是杀人的，而耶稣从父神那边而来，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正好是相对，恩典相对于杀人，真理相对于说谎。45节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在这里耶稣就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你们的源头其实是撒旦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，他是说谎者的父。我对你们说真理，你们没有办法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的，出于神的就会听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这些刚开始相信的犹太人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要遵守主的道，要做主的门徒，这样他们一定就会明白真理，而真理就能够叫他们得以自由。神的盼望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最终都能脱离罪恶的权势，而我们必须明白，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的肉体还住着撒旦，而这撒旦是说谎者的父，他又是杀人的，他用各样的私欲来引诱我们，要让我们陷入他的网络里，要脱离撒旦的权势，从罪的辖制中得着自由。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要常常遵守主的道，学习做主的门徒，借着每日读经的时间，得着从神而来生命的供应，并且把神的话实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这样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真理，而这真理呢，能够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当然，在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经历中，会软弱，会跌倒，会失败，从基督那里永远有恩典。在他恩典的供应里面，要帮助我们认识真理，帮助我们借着真理而能够得着自由。 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已经祝福了我每次读经的时间，让我借着圣经上的话更深切地认识你，也赐给我一个愿意的心，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来跟随你，赐给我恩典，在日常生活碰到的每一个环境让我能够想起你的说话，帮助我借着圣灵的带领能够胜过从撒旦而来的试探和引诱，帮助我能够成为一个向罪自由的人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